亲爱的主，再一次谢谢你召聚我们一起在这里。其实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召聚的时候你已经与我们同在，所以非常的谢谢你，因为你的圣灵乐意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有圣灵的能力，能够照着去行。谢谢主给我们有渴慕追求的心，主求你的话来满足我们的心愿，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哪个地方？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好，我们来看，来一起来念哈，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我知道你们在家里都已经预备了，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念过哈，预备来。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上次哈，我们看那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那个大儿子的一些状况哈，也就是说他的人格上面有什么样的特质，如果你们还记得那个大儿子的话，我想到有七点，可能你们会想到更多，因为这个大儿子跟今天我们要看的内容有点相关。这个大儿子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失而复得的喜乐，也就是他没有失去，没有缺乏，所以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失而复得的这个喜乐。第二点，他过的一个生活 He leads a very respectable life， 他过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乖乖牌的不会让人瞧不起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却没有满足。 第三，他不会走错。所以也没有蒙饶恕或是有可以重新再来的那个机会所经验到的那个感恩跟快乐跟快感。也就是他不需要饶恕，所以他就不会觉得可以有重新再来的机会所经验到的那份感恩。第四点，他不知道天父没有忘记他，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的父亲不是只是专注在他的小儿子身上，他的弟弟身上，其实他的父亲是出来找他。他不知道天父父亲没有忘记他，一直在等他醒悟，因为他的父亲看他是宝贝的儿子。第五点，他的整个一生做儿子的身份，他没有给父亲欢欣快乐的机会，没有带给他父亲快乐的很欢喜的那个机会。第六，他经验不到蒙恩的奇妙，以至于他的人生平庸无趣，没有享受回家的温暖。他经验不到蒙恩的奇妙，他的人生平庸无趣，没有享受回家的温暖。因为他一直都在家里，可是有家可回是一份非常大的祝福，因为家就代表温暖，就代表平安，就代表安全。第七点，我想到的更糟糕的就是他一直在论断定罪他的亲生兄弟。我们刚刚念了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从字面来看，你会不会觉得你会有什么样感觉？单从比喻表面的字眼看来，好像穷人或者说在世上受苦的人可以上天堂，可以得到安慰，而世上的财主或者说享福的人就得下阴间受痛苦，好像是这样写，对不对？好像是今生跟永生做了一个交换，你在今生受苦的时候，你在来生就可以得安慰，那你在今生很有钱财很享福的时候，好像就该下地狱，就该下到阴间，是这样子吗？如果不是的话，是怎么？财主没有怜悯，是，还有没有人？如果照我刚刚讲的这样子的话，有点像佛学或者佛理啊，就说前世你很痛苦啊，你今世呢来世啊就会 就会转世的时候就会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一直在说，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在讲耶稣说比喻，也就是说耶稣在说比喻的时候，耶稣是谁呀？耶稣是来自永生地方的人，所以知道永生的事情。他虽然降世为人，圣经上很清楚的说他降世，他不是生出来，他是降世为人，也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来，或是说从一个 reality 到我们这个 reality 来。他除了因为有人的样式，所以可以代替人来担当罪恶罪孽，成全赦罪之恩之外呢，他还亲口的面对，就是说有那个形体可以面对面告诉人作为一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哈，也是可能你们很熟的，在旧约传道书，旧约传道书第三章，我的圣经跟你们不一样，可是大约在797页。传道书是诗篇箴言后面，传道书先翻到了告诉我们耶稣啊，716，我们来看第十节到到第十五节，第三章。好，预备，来。我见上帝叫世人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上
特别要注意到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神叫世人劳苦，这个好像有点跟创世纪第一章有点矛盾。神把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他是要赐福给人，可是在传道书当所罗门王经历一生到最后的时候，他观察人世间有一个现象，就是神叫世人劳苦。劳苦不是一个目的，就是神就是看我们不顺眼所以要我们劳苦，不是，是一个手段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training discipline， 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他要造他原先要造出来的那个人的样式。而且他告诉我们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也跟创世纪第一章相对应，对不对？神说这是好的，然后到最后说这是甚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小字说什么？永生，原名原文作永远，也就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 虽然把我们限制在时空里面，造出我们是可以感觉到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也造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不可能我现在在这里，我又在同时在家里。但是他却把一个很妙的东西叫做 eternity， 就是永远，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你为什么知道我们有永远在我们心里面呢？因为有永远这个字眼。人之所以会想到我的爱情要永远长存，或者我的生命能够长生不老，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明明知道看见很多的死亡，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触？或者说因为有这样子的那种渴望，渴望我们可以永远，就是神已经把那个 eternity 那个 sense 放在我们世人的心里面。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不但要告诉人我有赦罪之恩，同时他也要告诉人我们不是只是今生而已，我们有永生，永远的生命。可是神给我们今生很多很多的选择，叫我们能够为永生来做打算。我们来看生命记哈，往前翻生命记第八章哈。除了主耶稣要我们知道人有永生之外呢，神的苦练，神叫世人劳苦，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在第八章第几页啊？180页。我们来看从第二节看到第三节。好，预备来。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等等。也就是神在我们今生给我们很多的所谓的苦练或是试验，一些的 testing。 testing 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经过你成功也好或者失败也好，都是试炼，都是一个 test， 到底你怎么样去回应你的成功，你怎么样看待你的成功，是你 take credit， 你觉得哎是我行，还是归功于上帝的恩典？我失败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相信神还是爱我，他可以搀扶我，能够让我再站起来，再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机会。而且还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不是单靠钱财，不是单靠这世界上的一切的物质的性的东西，甚至不是靠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一切话 The word of God 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就是道，就是主耶稣自己，也就是我们要靠主才能够真正的活着，才能够真正活出神要主要显现的那个人的样式。我刚刚已经说了，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human being， 什么叫做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无奈，或者说有很多的不圆满。讲一个事实好了，你身体好，一个人身体好，适应力很好的时候，他吃什么都好吃，穿什么皮肤都不会痒。这种人呢，粗工可以做得来，细工也可以做，也可以，而且薪水还能过得去。这样的人不必吃好的穿好的，但是领的薪水可以吃得起好的，可以穿得起好的。相反的，谋生能力谋生条件不好的人，或是很差的人，有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体质不佳。这些人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够只喝开水，不能够只穿平价的衣服，可是摸摸荷包呢，贵的东西精致的物品一样都付不起。所以我们要在怎么样在这个人世间找到一个倒过来的制度呢？也就是说让够用的那个健壮人呢，薪水不必太高，然后让有欠缺的另外一些人呢，薪水倒过来比前一类的人要来高。所以呢，我们就在整个各国的政府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叫做什么福利制度，对不对？社会福利跟社会救济制度来弥补资本主义下的缺失。不过呢，制度都有它的极限，我们在马路上面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些哀戚祈求的那个眼神，在媒体上面我们也可以听得到有穷苦的人家缴不出学费。社会真的有它的不圆满。如果你是缺乏者，在这个不圆满的当中，你要设法的活下去，不尖酸也不刻薄的活下去。如果你是有余者，在别人的不圆满当中，你必须选择到底避开那个缺乏者的眼神呢，还是迎向他们。在不圆满的当中，缺乏者跟有余者都面对挑战，而人生的美跟丑就在当中浮沉。你到底是在浮起来呢，还是沉下去，显示出来我们人性的美跟丑。我觉得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里所描述的这个乐园跟天堂的那个景致，跟阴间跟地狱的那个景致，会不会是说穿了就是美跟丑相对反差的两个所在。在这里要做一个注解，圣经上出现有四个 东西哈，不只是讲到天堂跟地狱哈，也讲到乐园。你记不记得哪里讲到乐园了？对，他没有说你今夜就会跟我在天堂里面，好像不是这样子讲啊，是在乐园里面。然后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也讲到主耶稣到阴间里面去给那些人传福音。有些人很觉得很奇怪哈，当然他有这个注脚了，就是说对那些在挪亚方舟哈被淹没的那些人来传福音。不过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神学的难题，我们现在不讲。我只是要解释说，我听到了一个解释，觉得对乐园跟天堂、阴间跟地狱的诠释，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富贵人家哈，有那个大宅子哈，他大宅子前面，他不是一开门就是客厅，他有一个招待所，有个前厅哈，奶奶来拜访的时候，现在那个然后到里面去。乐园就是天堂的招待所，然后阴间呢，就是那个我们在抓到犯人的时候，不是直接送到监狱里面去，而是送到哪里？看守所。所以阴间就有点像看守所，也就是死人先去的地方。死人呢，要么先去乐园，要么先去阴间，然后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The day of the Lord， 神的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也就是审判。第一次主来的时候是非常脆弱卑微的一个婴孩，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然后那个时候就决定到底我们到天堂去还是到地狱里面去。不过这里也要做一个解释啊，从启示录里面你发现啊，天堂不是在上面，而是神把天堂带到新天新地这个世界上来，一切都更新了，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再回到我这个是前言，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讲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是不是讲今生的事情？好像不是啊，好像主耶稣透过比喻，好像开了一个天窗，让我们看见死后的事情会是怎么样子。我在说比喻不是那个 reality 的全部，但是可以让我们稍微的认识，因为那个 reality 太大了，神太宽阔伟大了，整个的天国太浩大了，我们不可能会了解，即使用百科全书把它叙述出来，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了解。但是从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稍稍的来看见一点端倪，也就是这里讲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样子的特征没有？第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有名字，另外一个人的 identity 没有名字，他的名字叫什么？财主。如果我死的时候啊， 我的墓碑上面写的是财主，而没有写我的名字。你说这个人看见了，不，人家看见这个墓碑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这个人就是只有钱，他没有人，他不是人，他不是他有一个 identity 的，一个正确的 identity 的，不是说正确了，是一个就是有他身份的认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财主，财主的特征有什么？你们看到的是什么？除了他没有名字之外呢？啊？穿得很好，也就是他非常的注重衣食、外表跟他的肚腹，跟他的肚子。你不要觉得啊，这些人很俗气啊。我们不是常常上馆子吃饭吗？我们不是三餐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菜啊，做饭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特征，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下面怎么讲？天天奢华宴乐，天天如此，没有创意。他的人生没有创意，天天都是一样的。第三个，还有没有什么特征？他不愿意看见穷人。这个拉撒路在他的门口，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他。就像我刚刚念的一段文章里面的一句话，我们会有选择，到底我们面对穷人或缺乏者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避开他们的眼神呢，还是迎向他们？财主选择避开，他更看不见，而且他也不愿意面对死亡。还有没有什么特征？他不容他的生活有困境，有病痛。然后当他死后到阴间去的时候，他没有想要上来，他是想要拉撒路过到阴间去，而不是说哎呀赶快把我救出来。他不敢面对终极的审判跟永生的上帝，因为天堂有上帝，他不愿意去面对。所以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财主，你不觉得吗？ In one way or another, every one of us is a rich man. 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钱的人，我们在我们的财富上面很丰富，我们有很多的，有些人很多的财产，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上面学富五车，有些人受很高的教育 ，rich in intelligence， 我们的智慧很高。我们也有喜爱我们的人，或是爱我们的人。我们在被爱很有人缘的上面，好像也是很富有。 我们有些人也很健康，我们在身体上面也是很富有，我们有些人多子多孙，在家事上面也是很富有，有些人在权力上面好像也很有权，或者说有些人在行善的事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 rich in good deeds， 在很多的善事上面他是非常丰富非常富足的。所以不管如何，我们从不同的面相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都是财主。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很贫穷的邻舍，也就是我们的门口或是我们的邻居会有拉萨路。那到底我这个财主，我在各方面很丰富的人，我怎么样对待这个拉萨路？其实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旧约的一个很受苦的人，叫做约伯。在讲约伯之前，我们先来对拉萨路这个名字来做一点的解释。拉萨路 Lazarus 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在取名字的时候跟我们华人一样都有意思的，不像现在的西方人有时候取名字就是取皇家的名字或者说取一些祖先的名字比如说像我儿子就中间就取了他的教母的一个名字然后我孙子呢中间的名字就取了我先生的名字，也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拉萨路他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 God is my helper， 神是我的帮助者。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滑稽啊？拉萨路看来又穷又病，神真的是他的帮助者吗？原来神的帮助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显得刚强。能够，神的帮助在哪里？让他在困境当中可以知足，可以感恩。神的确帮助了他，怎么样处贫穷，怎么样看待病痛，怎么样过一个不完整不圆满不健全的今生。你说神是不是他的帮助者？好像这里没有讲到他的埋怨，然后到后来描述说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得安息。好像我们可以稍微的用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拉萨路的心态，他诚然以信心的眼光来看见永生而活在今生。今生这些短暂，我不知道他受苦多久。我们要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贫穷不一定是他们乱花钱什么，他们就是比如说遇到饥荒啊或是怎么样子，在生命记第十五章就有那个描写就是说神给他们分很多的地那可是呢如果这个田地那个饥荒产不出来的话就没有生计 所以就变成穷人了。可是神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七年之后有一个叫做禧年，就是把，因为他没有钱嘛，所以要卖他的土地。但是他有一个制度，就是说卖的土地在七年之后要归还啊，来保障那个这个民族里面不会永远你做穷人。所以我们不知道拉撒路为什么会去做乞丐啊，会去穷，可能是因为他生病没有办法谋生啊，或者怎么样。我们世界上也很多这样子的人，穷人穷，他的穷不是他的做坏事啊，而是环境造成的。但是我们虽然知道不是我们的错，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会怪神啊，哎呀，神让我怎么让我生病了，怎么？可是我们刚刚念的第生命记那个，有时候神来苦练我们，让我们劳苦，让我们受苦，其实是要反映出来我们的心内如何。到底我愿不愿我信不信得过上帝，还是爱我的？虽然他让我经过病痛，他让我穷困，但是是不是可以从缺乏里面能够去经验到神的帮助？因为什么都充足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做恩典，可是神最宝贵要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跟他的恩典，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谁。他真的就是爱，他真的是很爱我们。可是一个会爱子女的父母一定要管教吧，要管教，要管，要教孩子成为一个可以像约伯一样上帝怎么称呼他呀。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啊，我在猜了，如果圣经有记载哈，为什么拉撒路最后会得安慰的话，可能他也会得到神这样子的称赞。神怎么称赞约伯记呢？约伯记在哪里？诗篇的前面啊，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耶稣啊？从来没有犯过罪？不是啊，因为他知道他到第几节？第五节啊。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他还清早起来。我们做父母的也该学学哈。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他知道人的软弱。这里的完全跟正直是指的他的灵性的成熟， perfect 不是他的道德上面的完全，而是他的成熟啊。他很知道怎么样作为一个 a man of integrity 啊，一个很正派的人。然后中间很重要的就是这样敬畏上帝。所以呢，当魔鬼撒旦来控告约伯的时候，耶和华对撒旦说什么呢？又再一次说他非常，上帝非常的以约伯为傲哈，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 什么叫做敬畏上帝啊？什么叫做敬畏上帝？简单来说，就是尊重上帝是上帝，我不是上帝。可是虽然约伯受到神这样子的称许，这样子的喜悦， God is very pleased with him， 神很喜悦他，称赞他这么样子的如果有上帝称赞我这样子，我这个一生就是死而无憾，可以死了。但是撒旦很知道人心。第九节，撒旦回答说：“耶和华，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吗？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如果你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是不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写照？我们说我们敬拜上帝，其实我们是在利用上帝。我们要上帝的赐福，我们不一定要上帝的。你让我今生有财富，有健康，感谢赞美主。如果让我像拉撒路这样子又穷又病，那我要做的是什么？我何必信这个上帝呢？所以神必须要来试验约伯，到底或者说试验我们基督徒，我们到底是在利用神，还是真正的认识神，信任他，依靠他，而且透过他的启示和引导，能够看见我们今生的一切都有目的的，而且我们今生所做的选择都是为永生的一种投资。这段比喻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完，我们只是提出来这两个人，先讲这两个人的生前他的状况。也就是说，拉撒路他之所以能够终究在乐园里面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到安慰，不是因为他穷苦，而是因为他蒙恩，蒙神所赐的信心，能够敬畏上帝，能够看今生的试炼为短暂的，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来度过人生不完整不健全的人生，而且在困境当中没有埋怨，知道怎么样知足和感恩，以至于他能够回到神的爱里面，能够享受那个真正的安息。有钱不是坏事情，穷困也不代表金钱， 所以不要搞错了。我们对今生的一切是在乎我们的态度。有钱不是坏事情，要看你到底怎么用钱，会显示出来我对钱或是对今生很多的物资啊，很多的所谓的祝福的一个态度。我到底面对这些祝福的时候，我是去怜爱我的邻舍，我看见我的邻舍的缺乏，能够付出关怀，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能够影响他们呢？还是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把钱花在我自己身上？所以再回到我们浪子的比喻的一个重点，浪子的两个父亲的那个两个浪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神要让我们在今生得到，不是得到了，就是受一些苦，受一些熬炼，受一些苦炼。其实最大的一个用意就是让我们一方面知道我们的卑微，一方面也知道我们的人性的那种败坏，就是说我们会只是想要利用神，不一定是那么敬畏神。讲到我们要使我们能够卑微，或是使我们能够谦卑，谦卑最大的一个定义不是说小看自己。我常常讲，如果上过我的课的时候，我不断的提，谦卑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看自己。敬畏神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我刚刚不是讲了吗？神是神，我不是神。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我是神，你上帝，你要帮助我，你要赐福给我，好像神是仆人。可是在约伯记里面神怎么称呢？你们要细心查看我的仆人。我们的位分是仆人，我们不是主人。可是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人生是我做主，我说了算。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少看，不是小看，要记得那个小跟少少了一撇，差很多。少看自己，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痛苦跟缺乏，而多思想神的爱跟他的同在所带来的那种心灵的力量跟帮助。我们常常落到痛苦里面的时候，会有那个反应叫做什么？叫做自怜。自怜或是觉得自己自卑都是骄傲的同义词，觉得自己很可怜啊！世界上只有，就像以利亚讲的，你看大家都在拜巴利啊，上帝跟他讲说什么？我隐藏了7000个人哎，不是7个人而已，不是70个，也不是700个，是7000个。不向巴利屈膝的人。所以神隐藏了很多很多的敬虔的人。可是我们常常我们遭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很自怜。可是一个谦卑人是不自怜的，他也不自卑。 一个自怜的人，他会觉得他得神的恩典，神是欠他的，他配得神的爱，配得神的祝福。因为你把我造出来嘛，就像很多儿女，我不晓得你的儿女会不会讲，你把我生出来，你就要把你的财产给我，比如说这样子。我们来看我很喜欢的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六节。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最后。第几页？我们一起来念。我要特别指出来的是第三十五节，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这是常常我们的想法，我们觉得神欠我们，神不欠人，神祝福你也不是应该的。我有罪，本来就应该。不是本来就应该了，就是说我有罪，就会罪是一种毒素，就会侵犯到我们的健康，也会侵犯到我们的心灵的健康。我有罪也会痛苦的，所以我的痛苦，我的病痛是我该得的，是我自己招来的。唯有神的赦免，主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当我们披戴他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蒙恩，才能够真正的健康，才能够真正的安息。我再先讲一点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电影，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有先知的眼光，他可以看到他下五秒钟五分钟之后要发生的什么事情。有一部电影是那个Nicholas Cage 他所演的，我想的你们看。所以呢，因为他知道他一分钟后，我已经忘记到几分钟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可以改变这个现在啊。然后那个会不会这个比喻里面，神也好像在那边？至少我的看见啊，神让我们看见永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活今生。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可以下个礼拜，我们还要上课，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不过你们先看看那个撒种的比喻，我们接着要看那个比喻。好，我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可是给大家一两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不了解的地方，可以提出来。都清楚明白了。 OK， 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按着你的怜悯，好像在我们今世的眼光里面为我们开了一个天窗，让我们看见永生的光景。谢谢主，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上面，让我们可以领受，让我们可以明白。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好叫我们能够真明白你的道，以至于可以有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在今生过讨你喜悦的日子，敬畏你，远离恶事，过一个完全正直在你面前的人。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